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无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无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故愿大觉称。上万住在归和发心上面，然后念一下花真不起的祈祷。外即佛子，即天论师者，内即大成就者，小阿人，密心深者，观世音菩萨，祈祷居美，居即忘波尊。外即佛子，即天论师者，内即大成就者，小阿人，密心深者，观世音菩萨，祈祷居美，居即忘波尊。外即佛子，即天论师者，内即大成就者，小阿人，密心深者，观世音菩萨，祈祷净美觉寂王波尊。然后我们继续华智仁波切的生平与故事，生平故事和教研这个内容。然后今天这个是华智仁波切自己领受自己的一个教法，这个好像类似的之前有其他的，比如说学生狮子的蓝绿色鬃毛，然后就是其他里面这个也比较知名的这种这个故事，之前类似的故事也有好像提到一些，但是不论如何，我们把这个部分还是再说一下，简洁的方式。因为华智仁波切的谦卑有很有名嘛，就谦卑在这个世界上面还是很难得的。有多少的冲突来自于每个人的骄傲的心，就是自满的心，愤愤不平的心，或者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人和人之间，社会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其中一个就是矛盾冲突来自于骄傲的心。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无缘无故的一个人站在那边，你可能都因为内心升起骄傲心理，与他人为敌的那种的情绪出来。或者是在，就是有这种说法吗？就是我们原先藏地有一种说法，藏地人不和的原因是，就是就好像怎么讲呢？就是汉地藏地都一样吧，就是多少有一些那些各种脸面呢。不论是其实公开的这些政治人物，那就不用说了，就其他的每个人细小的生活当中也有就是这个脸面啊，那个放不下，这个下不了台，种种的这种的问题而带来的一些，这些问题常常跟那种内心的虚伪造作的骄傲心也有关系。这个就是比较就是基于事实的一个前辈的话，那很多事情就简单易行，有效的可以高效的解决问题。但是因为有牵扯很多这种就是没有必要的一些脸面尊严，或者很多这个尊严也不是有一个固定的定义啊，就是任何人可能从宗教的角度有其他的一些宗教，有宗教的角度，社会不同阶层有不同的那些内定的那种文化里面产生的一些，这个是脸面，那个尊严要捍卫这个这种，所以有些时候是位置，就是怎么讲呢，现在不是社会上也强调什么 C 位嘛，就是 center 那种的 position， 就这些概念，很多人 所以说吃饭坐下来吃个饭，还是有这种哎呀，我应该坐在哪里呀、啊、这样的那种的心呢、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拍一个照片呢、啊，或者是这是常见的一个现象。所以从一些有功德的一些圣师，他们的日常生活来看的时候，他们很谦卑。有我们也认识这样的一些大德，就是不论是外道也好，不论是就是素不相识的没有任何信仰的人，或者同道信仰的人，都就是非常和蔼，对每一个人都有某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是只由内而外这种展露的这种恭谦和慈悲心嘛，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的方向。所以花之木器是因为有这些而比较闻名。所以其实从另一种角度来讲，像上一次我们说的慈悲心可以解除很多的这些障碍。有些人不想要这个人的障碍、鬼的障碍，就是动物的障碍，什么各种各样的障碍。其实其中一个就是自律和保持慈悲心是可以降服很多内心的这个愤怒，转化很多这些障碍。所以其中像类似的就是，如果一个人能变得谦卑的话，也会消除很多的障碍。如果你怎么讲呢？内心也许有慈悲心，可以有间接和直接的方式展露出来；内心有恭敬心的话，也会有直接和间接的这种方式，人前人后都一样这样的方式来就是展露出来。所以这些是特别好的品质。所以这个里面故事是说，华智仁波切以前去，决定去嘎多寺。嘎多寺应该有些讲到有900年的历史，也许至少有700多年的历史吧。那也许有900多年历史，从那个噶桑巴德舍希尔桑给从他那边算的话，就是那个人是就创立嘎多寺的人是大概12世纪的人，所以算是历史也是比较长的。所以据说那边。就是修持密续，大圆满，尤其是这些教法的，有10万红生成就的这些说法有。当然有些老上师曾经说，每一个人都有记载，有名字。这个书我自己没见过，可能有啊，但是至少有这个说法，有10万红生成就的地方这样子。所以说华智仁波切期那边呢，就是绕佛，就是转塔。积累福德资粮 所以说有这个被称为嘎多多杰多杰的，就是嘎多金刚座，或者是这样讲法都有的。印度有印度的这个就是正觉塔那边是金刚座嘛，就是然后在藏地嘎多寺被称为这个金刚座这种 所以。有些说在其镜像当中，此处有这个10万尊的金刚萨埵，然后巨石而融入到这个石头里面的。嘎托就是应该是这个地形有一些像这个某一个嘎这种的字上面就是建的寺庙，有这种说法。另外一些就刚才说的那个有10万的这个金刚萨埵尊呢，有这个大的建到这种融入到这些当地的这个巨石当中。所以，因此变得很殊胜。所以在这些很多佛塔里面呢，有一组就是被称为嗡僧，就是说有个智慧僧、金刚僧、和菩提僧，就这几个舍利塔。所以是就是他们以极为大德的这个舍利塔嘛，所以华智仁波切呢，就是绕这些塔。当然之前一直讲过，华智仁波切像一个普通的牧民一样，看起来整个之后他在转塔，没有人认识他，就是在那一带，所以嘎托寺应该在现在的白玉县，是不是？所以说，有几个人注意到有个穿这个就是比较非常一般的一个。就是牧民装的一个人在那边经常就是绕佛塔前，然后停下来这样。 有时候说一些话，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寻常的、不寻常的地方。但是在这里呢，他休息有一次转塔休息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来自加绒地区的一个老喇嘛，也住在这一站子。因为嘎托寺、白玉寺那些跟加绒那边，就是分寺比较多，所以从分寺的那些地方，他们喜欢去那个主寺嘛，朝拜呀、啊，就或者是这样。尤其白玉的传承的寺庙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喇嘛问他说：“你是哪里人？”华智仁波切说自己是从扎奇卡来的。就市区那边来的，然后说就是在这里就是圣地接受加持，然后那个加绒地区的这个老法师呢，就是告诉问他说你有没有就是接受过任何教法？看起来华智仁波切外形上面可能就感觉太一般了，然后这样华智仁波切说，我这个听说的不多，但是我听过入心论和一些其他的开示。就没有太多，然后那个，所以另外一个他的一个华智仁波切住的那个地方的屋，就是另外一个人嘛，他说你大概很想积累福报，你大老远来到这里的话，一定是一个很精进的人。如果想要，就是如果是这个应该是加绒的这个法师说，如果你想了解法，你我就是我可以教你一些方法，你有兴趣吗？这样问的。然后这时候华智仁波切啊哦，就是意思是太好了，就是说当然我有兴趣，谁不需要佛法？所以这个时候老喇嘛就说我有一本书啊，就是应该那时候出来的时间也许不是太长吧，就那个年代里面叫《普贤上师言教》，是由伟大的这个华智仁波切写的，内容呢就是书本很精彩，作者详细的说明了这个前行的这个修法。我们在这儿呢，就是在这个地区呢很有名，因为这样子讲的 他肯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要不然，你念诵那些祈祷文又绕佛，却没有正确的态度和了解，你所做的努力呢，就是不会太多太，你随便就是祈祷一下转经，还不如你一边修加行这样子的意思，就是会带来更大的利益啊。然后华智仁波切就这些口语上面有写的，就是阿贼，就是那种啊，这就是当然了，就很同意了。确实我需要了解这些教法，请好心的就是传给我。然后再开始呢，这个法师呢就日复一日的，就是家中的这个老喇嘛传普贤上师言教，每一个章节就是给传授给华智仁波切。所以外表看似有物质有。目不识丁的华智仁波切，不时不时的对本文的内容提出一些深奥的问题。那老喇嘛对于这么单纯的人呢，竟然会问出这么犀利的一些问题，感到疑惑。所以一天呢，就是老喇嘛，约莫讲到本文的一半的时候，华智仁波切那就是从加绒老喇嘛那边家里搬到隔壁的一个老妇人，就是家里同住。然后每天都会去绕塔，然后过中午以后呢，会到这个加绒喇嘛的家里面去接受教法，然后黄昏傍晚时分的时候再回到住处。所以这位老妇人就是之前也有讲过说啊，她就一在祈祷华智仁波切，那个是不一样，就是另外一个是在那个市区的毛尼堆那边嘛，就是这个。也是一样，煮茶呀，这样的时候他会祈祷华智仁波切嘛。然后有时候华智仁波切对，偷偷的知道了有人在祈祷他，并没有认出他的一些人说啊，这华智仁波切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嘛，他就这样说嘛，给那个太太说，这个藏地有那么多的圣者，就连嘎托寺这边过去有多少的了悟的那种证悟的上师，现在也有许多在世的这些。大德上师们，所以你向华智，就是你一直在向华智，就祈祷，有什么特别的之处吗？他问了，老太太就说，现在没有比这个华智仁波切更使人敬仰的人了，就，所以说我们这边嘎托这边也有很多人依循这个虔信的教法呀， 就连我这么一个老太太，也就是听说过那些叫法，所以她是有这个恭敬心，心有所感的，就是恭敬合掌这样。这老太太说话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就化妆不去故意的，就是在说，有点那种，说如果你问我的话，他说，就是我认为这个八字根本只不过是徒有虚名吧，他大概就是个普通的游牧喇嘛，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伟大的尊贵的地方，就是这样吧，这么样说了一下，然后老太太就说：“看看你是什么邪念呢？怎么对话智仁波切这样说？就是。”一个普通的游牧郎嘛，就这个里面的应该是中求，就是那种不太通晓那个佛法理论，但是会读一些仪轨，然后去给别人念仪轨的那种的，应该讲的是中求。应该游牧的这些里面本身是个很多地方都是游牧社会嘛，中求的话有专门就是以前有那种专门给别人念。金灿的内地也有这种的小和尚嘛，就专门去各个地方啊，就是哪里需要念的时候去念的。这以前看了一些内地的法师们的一些传记，他们也有些就想，有些时候开始做就是寺庙里面当和尚的时候比较辛苦，就是一边要打扫啊、清理啊很多事情，然后又有派往各个地方去念经啊这些。可能先年纪小的时候也没有那么通晓佛理，但是反正就是会念就可以了，就这种的。有些时候他们并不是那么愿意去那些地方，所以这个就是后面就是这个故事的后面跟前面是一样的，就是有些地方我们说过的就被。其他人认出来以后，他就没办法再待嘛。本来他想可以更多的在那边宁静的积累善业，听说这位老喇嘛的教导，还有就是有时候会帮忙去做一些事情啊之类的。但是后来因为也有逐渐的待久的时候，还是会有其他人来认出来，怎么样就没办法待了 所以其他的有些时候这个就有些时候被请到去传法的时候，突然发现是华智仁波切啊，原来这样子，其他同伴的人呢，不是没有认识，还有传法给他的那些人，他们就不好意思嘛。当然不是为了让他们不好意思而这样做的，而是说就是他本身就是随顺因缘嘛，所以就是有一些藏地本身，他可能有些会忏悔说啊，王巴迪萨当，就是说这个作者本身在那边，但是你是出于好心，肯定有功德的。就说或者仁波切会特别照顾他们，或者是放让他们坐在最前面了，就给大众说他也是我的老师呀、这样的。这些是怎么讲呢？比较开放的那种的法师，因为具体的一些内容我就不没有一个都不用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嘎托斯图，也是嘎托寺的比较有名的司徒吧，以前这个估计也许是跟内地时候有一些，分为某一，就是他去，也许他的某一世前去，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照片是就是他的前世，就华智仁波切同辈的那个。照片这个是他的后代，但是有一些这个司徒一般是内地的，这个噶举派里面也有司徒仁波切啊这种的，是一个就是内地的或者皇帝什么什么，就是在那边有反正有一些可能是皇帝的老师，有一些可能是客人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受到重视吧，就给他们送了一些名头啊，明朝的时候这种好像还是比较多。尤其噶举的比较你骂的少，这个司徒具体是不是这个我不太清楚，大家可以查。但是，有些翻译的时候，在那个香港或者是甚至台湾以前，有时候翻译成 泰西度那个翻译是错的，因为他那个是根据后来，泰西度，藏文把那个大司徒翻译成那个藏语以后，又从藏语翻到中文的时候，就是没有了解原来的中文的意思，是司徒的那个意思。所以就是大司徒仁波切，嘎头速度，嘎头速度现在的那个转世在那个不丹，是那个敦君仁波切的一个孙子，好像是。所以说的嘎头速度，相当有名的一位上师，所以19世纪，所以邀请。华智仁波切这个事儿上一次已经说了，就华智仁波邀请华智仁波切到他家住处，热情的给他就是用茶午餐，然后华智嘎托是不是已经说的话你们提醒我啊？那没关系，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所以用茶的华智仁波切呢，就是在嘎托速度的大院里面，是有一些法师有很多深宅大院呢，很那个私人的那种的公寓住所，不是公寓吧，就是那种叫什么呀 ，Lobjang， 就是上师的那些怎么讲呢？就是宅舍吧，这种的比较大的，有些有很多的这些帮忙的人呢、就是专门放马的地方啊，就各种各样的。所以说华智仁波切进来以后环顾14周，就说啊惊奇啊，这个阿贼说这里真豪华，大家都知道嘎托寺和里面的这个上师很有钱呢、你们似乎是最富有的，看着这些豪华的这个就是珠宝盒呀，这些金子银子做的法器呀，还有这些漂亮的就是锦衣华服，珍贵的古董的这些瓷杯啊，看看这些就垫子呀，很毯子呀，很多各种摆设呀，就是非常精致豪华。所以这种的，如果你去一些格鲁派的寺庙里面也会有的这种的，有些各种大的。所以看看这些就是广大的这些地产呐、还有多少的这些动物啊，包括骑的马呀，各种各样，包括有牛啊之类。世界没有比这个更豪华的地方了，就是屋子里面过去的时候很多地方都雕得很细致，跟非常多就木头，那就是华智仁波切这个时候简直就是天界，让人就是目眩神迷啊。然后接着靠近嘎托寺的地深的说，附带一提啊，我身上除了一只桃壶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听说你很快就要出远门，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顺带帮我把这个桃壶呢，就和你的其他的行李一起打包带过来带走。就当是帮我一个小忙。我个人比较喜欢轻装旅行。嘎托速度听出来华智仁波切话中隐含的指责。就回答说，好，我帮你把这个桃壶呢一起带过去。所以华智仁波切离开这个嘎托寺不久，嘎托速度也离开了这个嘎托寺，没有向任何人交代一句，他就放弃了所有的这个就是这些财产啊，什么金钱啊，随从啊，舒适的这个生活，离开寺庙，来到这个多口多口，这是应该是我刚come， don't come， 这个 come， don't come， 可能是就是 don't come， 也许，一个就是圣殿，我看一下这个，不是，是那个地方呢，就是，卡瓦格尔布，现在讲的梅里雪山那个地方，那个是云南嘛，他们可能去那边朝圣了，应该是去那边的。那个地方藏语叫卡瓦格尔布，现在有些叫梅里雪山嘛，那也是现在的游客很喜欢的一个地方。那边原来传统上面也是个闭关修行的地方，所以这个法师呢，就是在那边的闭关修行呢，度过余生，再也没回来。所以他独自 隐居的这个柬埔，过着这种柬埔的生活，破布粗衣啊，这个然后就是仅仅维生的一些这些粮食，以简单的这个木碗代替华丽的这个瓷杯，弃绝一切是就是其他的一些俗世的一些活动。然后后来嘎托斯德仁波切呢，就是给华智仁波切写信说，阿武就是哥哥那种的意思嘛，就以前阿武是那个华智仁波切的另外一个名字。按照你的建议，我来到了深山独自闭关。附带一提，你的茶壶还在我这一边，华智仁波切那个陶壶也给他带过去了。华智仁波切在阅读他的信的时候，认真的说道：“他的听力很好，我说话的时候真的听进去了。他不是小声在耳朵旁边这样，而就是 whisper 那种，就小轻声的说的嘛。”华智仁波切离开嘎托以后呢，在临近的许多寺院里广泛的讲《入菩萨行论》，包括就是其他的一些地方的几个不同的寺庙。教学的时候就没有偏颇，没有刻意赞扬和贬低某各种学派，就是没有特定的偏好的，就是比较中道的这种，就是真诚的，就是讲，他拒绝助长当地盛行的这个傲慢和宗派主义这些观念。所以这就是有些时候可能讲这个，或者我们就讲述。若非就是根据心中所知，就根据就各宗各派的这个传统的论述的这个方式和他们的见解，来呈现他们各自的不同的这个这种观点嘛。所以教学方式清晰完整，不拘于复杂的或者是过于简练，就是不过分的就是杂细。也不过分的这种的就是粗或者是简这些，所以一个适中的方式，总是陈述精要的部分，并将教导和实修呢结合，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教学的时候是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修行的钥匙，华智仁波切对于群弟子说，你们学生总是要我开示，然而领受教法却不努力修实修，若你们确实付诸实修的话，上等根器的弟子就是一日以后便可见到成果，日日有进步；中等根器呢，一个月以后也可以见到就是进步结果；根器较差的呢，也会在一年之内会有明显的这种的进步。此外，你们必须了解到佛法的重点，倘若在这个修行当中呢没有任何征兆，就表示你们没有抓到重点。像中东巴尊者就讲到说，结合闻思修而行，这样来修，结合闻思修三个，此乃佛法就是修行的关键，无物的钥匙。所以要不然就是只闻不思，要不然就是闻思没有修，要不然就是试着就是盲修，但是没有万事的建立见地的这些状况，要不然就是闻了以后就有些就是那种杂乱的也不完整的那种的不成熟没有运用。有些人就说，哎呀，我一直在追逐我的心呢、追着我的心在禅修啊，就是念头出现的时候，我一直盯着它，就像一个警察盯着小偷一样，一直是那样的话，就那是什么样的禅修，我也不知道。前几天有人这么样说，然后，这华智仁波切通常会先教授一段一两段的本文的内容。然后说，现在你们需要对此熏习，接着便要弟子们根据各自，就是根据这个内容呢，就是休息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就是继续讲课。这个是传统的比较严谨的一种的教法，教课的方式，就是讲一段，然后大家来修一段，然后根据每一个人的陈述的状况，然后就是差不多的时候又再继续教第二段。 不像就是说哪一个都从头到尾随便翻，或者是哪怕是认真的翻了一遍，就算是已经就修过了一样，那不一样。所以以前我们讲入心论的时候，有点像那种的方式，所以在这个，步步这个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抓住刚才讲的修行的根本和方式，上面，这两个点很重要，包括像有没有皈依这种究竟的菩提道，有没有这个，就是说有没有首先有没有那种出世的这个方面，以修行以大悲心摄受的那种的，就是一个是出世间为主的修佛法的修行。一切都是为了今生今世的服务。有些可能，就是过去学过某一类的其他的宗教，这样的话，那个里面可能讲什么，后来学佛的时候会受影响。比如说，有些学基督教，但是基督教里面圣灵啊，或者是有一些魔鬼啊，怎么样讲的比较多嘛？有些现场给你表演某，不能说表演吧，就是那种制服魔鬼的那些，游戏一样的。然后，那很多人就对那些很感兴趣。那有些是练气功这样的，后来总是想这里气那里气，一直在找这些，然后这些会受影响。所以在佛法里面，这一个是出世的道路，来皈依究竟的这个就是三宝，就学金刚乘的话，上师三宝这样。那另外就是菩提心。如果有菩提心的话，世俗胜意圆满二自量，圆满二力，成就色法二身，灭除这种或者超越这些二障，这些上面的根本在于菩提心。所以菩提心没有把握好的话，没有什么特别的达成，难修。然后因为是因乘的这个教法过程上面，如果没有菩提心的修法也很困难。也是这样子。所以，看，打开一个灯啊。所以这个是华藏部去写给一个嘉绒，东古的干旺，这么一个人。然后，因为嘉绒那边的话，算是就是原先传统的藏地藏人居住区和汉地，那种汉族居住的那些地方的中间地带，很多地方这种嘉绒，但当然，大多数地方那种，就是有自己的语言，他们那边讲的跟一般的藏语又不一样，据说是远古时候的比较早期，应该是1300、400年之前的藏语，后来。就是发展那种文字和文字改革那些种种的，在嘉绒地区没有这个流行开来。后来就是他们各自保持了一些古老的那种的语言。那嘉绒那边原先传统来讲的话，有18个这种小王嘛，来在的地方。所以从靠近云南那些地方，像刚才讲的那边云南的那边有像木里，木里有个藏族自治县嘛。那是四川的木里，然后四川的木里就是现在的那个阿坝，然后还有一些地区应该已经没有不是那个传统的，就是现在阿坝的那些和甘孜的地区有一些部分，是嘉绒的这个地区，所以有18个这个土司吧，所以比较有名的，像那个马尔康那边的一些，现在还是很有名。那边有个 Trostia，就是应该叫卓加、卓斯加是吧？这那边的还有下面金川呢、大金、小金那种，就是大金川的金川和小金都是县嘛。现在过去有一些地方是女王统治的地方，有各地的。然后七钦宗，就是还有那个丹巴，雍正那地方，还有那个 汶川原来传统上面也是一个地方，叫龙格尔波，那边也有个王。然后之上的一些地方也是，有这个很有名的另外一个叫焦作尔波，然后就是索芒、叶尔卡，就是这些地方有一些以前我去过好些地方，就加绒的一些地区，他们的之间的话也有差别，有些是相互能听懂，有些听不懂。因为深山峡谷那种的地方的人呢，就是也是有农区为主的，但是山上高处有牧区，但是从河谷里面呢，是看山上都是各个都是比较陡峭高，非常的危险。那些山呢，就是以前讲汶川那些地震来的时候，很多只有石头滚下来的那种地方。但是你如果沿着那个，就是最陡峭的那些山路啊，就是之字形的那些山路，上到最山顶上的时候，也是很广的那种牧场，很平的。那个在下面完全不会想到，说从下面看的话，那么就是陡峭的那些山脉那样。但是你上到上层的时候，发现那也是平原，也是就是焕然一新。另外一个就是牧场那里有牛有这些动物，但没关系啊，这个不是重点，所以。就是以前有名的像，毗卢遮那大义士，就毗卢遮那这个名字跟就是大日如来这个名字是一样的，但是为了区分它和大日如来，据说是大日如来的特别怎么讲呢？一种的缘分，怎么样讲法有了，所以写的时候有些时候包括英文写的时候，把它是有一点就是区分的这两个名字，因为他曾经在加绒待过，然后就是。它很知名嘛，所以建立的一些那个道场啊，还有一些闭关洞，现在还有了。所以这是说，花智波切给他写的，写给就是修行要点，写给未曾领受过正规的经院教育而渴望这个期望实修的人呢，给他们写的一个内容。所以说，首先。若是你想依循教法修持，但尚未开始进行，就是想修未修的人呢，这是因为你尚未，就是为什么没有就是修呢？就是因为尚未立下足够坚定的誓愿，那就是应该建立这种誓愿了，坚定的。你要像一个。你要像疯子一样不动，就是一样不顾一切，必须痛下决心。今后我只听从具的佛法上师的教示，其他人的都不听。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各种的观点嘛，可能，但是如果是一个具的上师的话，那可能会给你指出一些好的那个方向。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立下这样的誓愿以后，就开始修行了。开始修行的时候，还是一样，就是修出离心，所以转这个思维啊，就是背对轮回的意思。因为我们一切都是以轮回为主的一个社会，以世俗为主的一个社会嘛。所以，如果修行的话，开始的时候尤其一定要有那个出离心的一些基础。所以。这个并不代表就是之后不重要，因为有了这个出离心的话，整个佛法修行的这些上层的这些就会比较顺畅。那如果出离心没有匆匆草率的步入到后面的一些修行的话，最后发现又要重新拆，重新就是挖地基，重新夯实那样的一个状态有了。所以，就是使自己的心呢转向出世的功德。解脱道这个上面的一些修行了。接下来呢，就是立下此坚定的誓言后，就可以开始潜行修持，以转心思量，就是四种的思考嘛，就是人生难得，寿命无常，因果不虚，轮回痛苦这几个部分。接下来，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无论是好坏，要了知一切世俗的追求都不具意义，连一个小小的芝麻粒的都不如。所以世俗的，有很多 追求看起来是很没有必要的，而且是怎么讲呢？最实惠的、最及时的，而且就是怎么讲呢？大多数人容易认同的，但是就是无常一来的时候，马上发现这个完全就是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说见一人的时候，想到说这也许是我们最后几次为数不多的一次见面的，那这样的话，和就是什么事情都会照常下去的那种的心态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我让这已经说了，如此修行，直到你对轮回诸般事实自然产生反感，就像肝炎病人看到有人送来一堆油腻的食物那时候一般，如此你就会有机会变成一名高度精进的舍世行者，好比一头尾巴被大门夹住的公牛一般，只想挣脱。所以这个就是标准在什么地方呢？标准是说，这个就像一个发了肝炎呢，本来吃油腻的食物吃多了以后，引发这个就是食物的逆反的这种的心态嘛。然后再给你送一大堆很油乎乎的东西的话，你一下子就有点想吐那种的感觉。所以就是说对于轮回的这些各种的事情呢，就是达到了这个程度，那这样子就是怎么讲呢，你非常显而易见，就是只想解脱，一心向解脱的这个意思。所以像牛的尾巴夹在这个木门当中间的话，它肯定会使劲挣脱。若是你基于短暂冲动的处理心而放弃俗世的活动，你将会落得只能成为失败的就是了悟瑜伽师，就是意思说就是这个了悟瑜伽师是个那种引号的一个疲惫不堪的大修士，这也是这种引号的大修士，就好像企图将坚硬的这个破靴子泡在水里，希望有一天靴子会再次柔软，其实只会是浪费时间的人，只会是在这个浪费时间。就意思说朱立新就以前有讲的那个内心深处产生朱立新的这个很重要。如果内心深处没有这个朱立新呢，是基于某一种的说啊，处理是好的，那我也就觉得什么好我就来什么，就咱俩就是这种的。要不然就是因为有一个法师讲的比较好，所以自己也觉得很认同，但是是没有深入到内心的整个方方面面，也不是一个长久的这个印象，而是一个短暂的冲动性的那种的心理。然后说啊，我有个人就说刚开始就是读了第一本佛法的书的时候就想要出家，或者是说就是见到一位法师，然后就觉得那就挺好的，进了一个寺庙，这样以后赶紧跑过去就怎么讲皈依。然后这些里面有一些是他也是比较稳定的，但是也有很多人是比较不稳定的。有些人去外国上学啊，或者是像以前我认识一个去日本，他想然后没有告诉他的家人呢，就偷偷的跑回去，以后在某个寺庙里面出家，然后待了一段时间以后，一年半载的就又觉得就不想待了，就跑掉了。所以类似的说，这个就是需要真正的就是内心升起这个坚定的这个处理心之前呢，就有一些是假象，就说那个华智仁波切的自我教言不是也有吗？不宣偶尔处理心，就自己稍有一点那个感触的时候，不要给别人说这个，哎，我已经有处理心了，怎么怎么样的，有菩提心了，就是说早了，可能就会发现，其实之后有没有处理心。 所以这个靴子就是本来靴子很多穿在雨水里面的，雨里面泡来泡去，最后变得越来越僵硬，就像以前说的那个包那个酥油的那个皮一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被酥油所浸透了以后固化以后，再也不能用酥油来软化一样，就是被水反复浸透又晒干又浸透，最后又变成一个像角质层那种角质的那种的一样，不能被软化。所以意思是说什么以前说那种。什么老油条那种的意思吧，就会变成有一点。所以说，在你完全了悟四转四心，四量，就是刚才讲的四种取四量，并开展舍弃世俗的真正能力前呢，就是根本连开口持诵咒语或放弃，根本连开口持诵咒语或放弃日常生活去修行的念想都别想了，这修行都别想，这一点相当重要。当然，念咒其实是它这是一个就是用一个例子吧来说明，但是并不是说不能念咒，而是说念咒的时候应该是为了出世的功德去念就念咒。如果你接受灌顶的话也一样，如果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的话，这个灌顶也是不可能真正得到的，仅多是一个加持，就是一种结外缘的一个方式。所以，就是前面的前前的这些前提没有修实，这修好的话呢，后后的那些功德就升不起来。所以，形式上的一些出离的一些造作呀，包括剃光头啊，或者是就是怎么样的一些，这些的话，就是越来越行事和行为呢，或者说见性各异啊，然后就不达上乘的这个修行的功德，甚至内心当中会逐渐的出现冲突的，所以这个上面呢要就是步步为，就是怎么讲呢，层层拾阶而上一样的，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这种。相反的，一旦你对娑婆世界开始出现毫无动摇的厌倦感。并与内心升起真实的厌离心，不对转的不退转的虔诚，前进心，强烈的自信心，你便将跨上解脱道的第一步，也就是坚定信，自心坚定而不受他人的左右。所以，就是在这些上面，其实我们说啊，那转心的这个，就是背对轮回解走向解脱的这个四个法上面来讲，大家都就是一目了然，马上就知道了。但是要真正心里面想人生如何如何难得的话，那个是一个真正需要思考的一个主题。无常也是一样，它是一个长期要思考的一个主题。然后并不是说不了解这个意思，而是说并没有就是。了解它的真实，这些就是说无常的那种的，怎么讲呢？降临的那种的真实啊，无常降临，一切改变的那些方式，说想一个理和这个道理融入自己的这些见解当中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意思是说，轮回痛苦因果不虚，这些时候我们应该，说有一种不想继续被无明贪嗔痴所主宰的一个轮回的世界里面持续的流，就是浪荡下去的这个心呢、啊，所以有一种怎么讲呢？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根本的那种的出离心呢、啊，想要这个就是出离轮回啊 所以还有一个信心上面来讲。并不是说有时候就想处理，有时候不想处理这样子，而是怎么讲呢？任何人说这个世间的最多的这些，怎么讲呢？短暂的这些意义的话，或者是世间的这些，痛苦，因为有不仅仅是有些人喜欢安乐而去束缚于轮回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放不下痛苦，放不下内心的各种各样的执念，就是要报仇啊，要怎么样，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心态嘛，所以有苦和乐的两种的缘的因缘的这些方面 产生贪和嗔的这些心态，而就是没有看清本来的面目，就是有愚痴的这些关系，所以这样子，有些人就想说啊，那解脱太困难了，可能就是世间找乐子的话，好像相对容易一点，所以这样想的话，就是自己好像对自己没有解脱、没有信心一样，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有些人说啊，这个就是一个学说，那个就是一个那个学说，那这样想了以后，就好像把自己隔离起来，就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只是看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那个道理一样，这样子就不行。所以说，意思说，你想要获得安自在哦，就是处理于轮回的一种自在，所以强烈的自信心，然后正是这步入解脱的第一道，就是坚定这个解脱道。此时你还要远离朋友，远离敌人，放弃计划，无视你本来该做的事情，不受朋友伙伴的意见的左右。此时你要对如果这个其实有点困难的，就是对于自己就是上面的这些管理的人呀，下面的这些需要负责的那些人的一些话呢，充耳不闻。对此你必须自己决定，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像困兽挣脱陷阱般的奋力让自己逃出。所以这个上面的意思是说，世俗的很多事情是确实是做不完的，就是只有什么时候你放下了才能做完这样子。但是这个并不代表就是你没有这个所谓处理心的这个修法的过程当中呢，你不需没有一定的依循某一种的规则。比如说有一些出家的话，我想出家，但是家里人一个都不同意，那样的话，以前佛陀的一些相关的开始里面也有嘛，就是要还是要尽量让大家都欢喜，这样的话你心里面没有太多的纠结，或者有些就出家不成再回去的时候，就是会相对容易一些。如果大家都不同意，然后你跑掉，最后又就是没脸回去，那样的各种各样的状况有的，他们很支持你的话，那怎么样都还好。所以这个呢，并不是说你要真正的舍弃所有的人呢、这样子意思说你要保持一个距离，就是这个距离呢，就是因为你要修行，其他人不修行的话，你们的那个时间花的方式不一样。也许你有共同有时候喝茶一起就是相聚的一些时间，但是那种时间不多嘛。那其他有一些人的想法不一样，天天要找朋友一起去去什么开 party 这样的话，那种的想法不一样。有些人到处游山玩水，有些人可能就是有让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做。那有一些人世间的人的想法就是还有就是怎么讲竞争呢、跟这个人竞争，我要胜过那个谁谁谁有很多钱财，我要比他还多，那样想法有的。所以那样的话就是有一种心里面或者是外面真正的树敌的话呢，尤其是一些争斗的时代里面，有各种各样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就是战胜敌人那种想法，所以那些的一些活动上面要保持这个距离，那样的一些人的想法不一样，那样的计划，你的想法和计划，要修行的计划和他们要世俗当中建立功名利禄种种的这些上面的计划不一样。所以有一些是那种的，就是说假设说有些人对你有这个要求有那个要求，有些人叫你这个建设家乡，有些人叫你报效祖国，有些人叫你为民族出力出气，要不然就是各种各样的这样那样的一些团体利益或者说法很多嘛。所以这些上面对一个修行真正修行的人来讲，也要就是放下，因为你的目标和他们不一样，你的是入目于有情众生。有些人刚才讲的样，哎呀，我怎么样去降服那个敌人呢？那我害怕这个就是妖魔鬼怪啊什么什么的，那其实从佛法上讲，这些都是入目有情众生，确实是每一个都是你要去帮助的对象，而不是说躲这个害那个这样的想法。所以有些甚至就是像入心论里面不是讲了，自己的父母亲可能都并不知道如何给予你这种菩提心的这种智慧和教法，天神也不知道， 一样的，就就是其他人的各种的期待上面，并不要太就是怎么讲呢，放不下，就是意思说你要好好修行的时候，必须把握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方向，修行的方向。但是同时呢，并不是以他们为敌啊，或者是说好像要跟他们反目啊、翻脸啊，这个不是这样子，而是你可以就是善巧的在沟通当中，让大家各自有各自的领域，各自尊重别人的这个习惯的方式，来就是怎么讲呢，不要去试图满足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的方式来去做就可以。所以另外像我们所说的那个，如果你身处在某一种的位置，这样的话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诉求，那这个上面也要讲的话，要不然你就是自己好好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有一些就是一般的那种世俗的生活呀，这些方面还是可以过得去，那这样子自己选择一个修行的生活，或者是说把这个工作调整到你可以某种程度上面不会使你卷入你很多情绪和压力，然后就是内心都有很多恐慌的状态，就保持一个就是自己生存的环境当中能够跟配合修行上面能够怎么讲呢，有效的修行的一个就是方式吧。所以这个基本上是这样子。有关修行的核心呢，就是我这么接着讲，修行的核心，就是说自己独处的时候观自己的心和行为一样，与人相处的时候留意自己说的话一样的，就是实际上面就是心是最主要的。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能理解，但是要经常关照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就是产生情绪的时候啊，这样那样的一些互动的时候，忘了关照自己的心，这种事情比较多。所以说生和语的训练并非最有效的法门，身语犹如这个仆人了，从心着手才是最有效的，才是最比较有效的。心是一切之王，身语是仆从。所以这个，那关于修行的目的，就是这个主要是菩提心的这个心呢。要知道树木缺乏根，这个根呢就是皈依和发心，就没有茂盛的枝叶。枝干呢、啊、这些枝叶吧，这个是就是说誓言和这个戒律啊，戒，然后就没有好的这个枝叶的话，就会没有这个开，这个无法开花，开出花朵。这是戒，然后有一定的这个戒律以后再来学习，来建立见地和正心，所以这个意思是花的意思，也就不会成熟果子。最后来讲就是修行深远次第也好，密续的这些法门，然后获得的一些成就。所以整个佛法修道的这个根源呢，既是皈依和发心，想要利益众生而成就的这种的原心。所以这两点呢，也是八万四千法门九乘次第的这个根本，就是皈依和发心。根基是根基，本质主干也是道法的生命力。所以常常有一些觉得，或就是修着修着修行一段时间以后，好像有点麻木了，就这样的时候还是要就是以这种利他的心啊，这些方面菩提心的这个结合世俗生意的两个方面。缺乏这两点呢，佛法只不过是一具尸体，甚至是尸体的一部分，毫无精华可言。对于这两个根本的要点还有很多可阐述，简而言之，皈依就是培育对无上三宝完整就完全的信心与信任，发心就是意识到无穷就无尽的这个有情众生过去曾是我们的父母，而发誓绝不舍弃他们，而获得眼前的我看是他们获得就是暂时的这个安乐和最终获得成佛，这个意思就是并决定 为利益他们而终究成佛，究竟成佛，他们的究竟成佛，自己成佛为了众生，众生就是愿众生这种，这种的愿心呢。这个呢，就是用一个牧人的那个举了一个例子，说，抓羊的时候，如果抓羊毛的话，就是一把毛在手上，但是并不会抓到羊嘛。就是学法的时候，也不要注重于表面的文字或者表面的功夫，所以要牢牢抓住这个羊腿，因为你看到就是，比如说剪羊毛这样，或者是抓这些，给他们打针也好，这样的话，那可能一般抓的时候也就会抓腿嘛。所以修行当中就是也是一样的，说抓住这个皈依和发心的，就是根本呢，好好实修。根据佛法，导师的教导来修正上师瑜伽，所以这些融合到这个上师瑜伽的修行当中，包括前行里面的普瓦法呀，然后或者任何受灌顶，都到这些。获得的直接的这些迅速的这个提升的这些法门。所以说如果就是就前行的包括破法或者是那些舍身法呀或者是其他的灌顶种种没有得到的话呢，就是从这个若是无法得到上述所言奠定根基，就是在皈依和菩提心的基础上面呢，就是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以保持一个基本的这种一些善的品心、善心呢，就是持诵咒语也就足够了。当然，这个是一般就是没有太多的那些环境来修学的人的一种更基本的开始。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无穷无尽，除非你用无穷无尽的毕生之力精进坚定不移的在道方上前行，否则即使你对九成经典了如指掌，也无法即身成佛。所以所以精进行，这里讲的是精进，精进没有的话就是修行上面，是实修的上面的精进。然而就是信心很重要，所以皈依和发心这些上面也建立在一个信心的基础上的。然而就是要有信心，仅仅是听闻三宝之名，总有一天也会中。所以这个是华智仁波齐在西日桑哈这个佛学院里面给这刚才这个贾荣，的这个人呢，高光这个写的一封信，所以基本上这样子。在这个里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念诵皈依发心的时候，有时候停顿一下，让大家就想一下，那个里面的意思。然后结合自身的这个体会和状况，就是矫正这个方向啊，就是导航器一样的，所以你时时要去的这个佛国净土的话，有没有就是就是出现这个就偏向性的问题啊？然后是一些故事啊，这些故事我也就说一下。华智仁波齐于冲这个地方呢，就是教授于冲的大成就者，一个堪布叫巴玛多尔金，莲花金刚，华智仁波齐他的弟子，就是弟子，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善知识，说，巴玛多尔金，就是离开嘎托斯前往这个昌台，东长根，这是里面有这有个法师叫屈让让主，所以就是这里就是屈让是法界嘛，让主就是那种自解脱吧，所以去他面前请佛，所以在那边呢招行眼魔，这是一个地方，这些地方可能没有说那么，在这个陡峭的山壁那样闭关的一个正量极高的一个修行人呢，比喻为是这是川木地区的大成就者，然后华智仁波齐和堪布一行人呢去这个措那，就黑湖，然后每天步行一段时间呢，湖畔每天步行一段路程到长根堡上方的这个修行的地方。我是冲过， 对，这到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就是香果，就是在这讲到的这个人闭关的这个地方。恶言之后，这个是昭赞节嘛？就是昭赞赞是一般是有一些是那种过去可能是某一个非人那种住就是居所的地方啊那种的赞，怎么讲呢？赞是有些就是《天龙八部》里面的一个吧，我忘了是哪一种的，但是所以。后来可能有，就是据说那里是有那样的，就是非人居住的地方，但后来又变成一个闭关中心嘛，大概也或许是这样的原因起这个名字。然后主要是这华智摩奇说的这个去拜访的这陈友荣主，所以这个人呢，就是说并未接受过许多正统的经院的这个教育，他依照噶托斯尼玛传承，在噶托斯接受传统与伏藏的教法。完成修习以后，一生致力于禅修，过着简单的生活，身上仅穿着简单的衣服和旧的这个羊棉和皮袄啊取暖，日夜都在禅修殿上面专注修行。他特别擅长噶陀罗塞伏藏的这种的教法。而华真不起和堪布是为了这个教法特地前往请教请法的，与精进修行的成果。丘尼这已经到了大圆满修行的最高境界，叫丘尼萨斯，就是法尽，法性穷尽的这个像这个，丘尼萨斯就是藏语里面有这样的证悟增长相啊，就是其中一个相嘛，法尽边境地，这个是吧？这个地方，现在到了，就是说，那时候的境界已经就非常高了，这个意思。然后，华智仁波切和这个堪布巴玛多吉他们来到丘奥让住这个法师面前的时候呢，完成3次大礼拜以后，向丘奥让住正式请求这个龙色金刚藏教法、噶托斯的其他道友们的这些传承了。然后之后呢，就是这个法师也同意给他们传法。第二天他们前去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前行，我看第二天他从前行开始教授这个法师，这个法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法界自解脱这个上师，就双手合十开始持诵几节转心思为量。就是刚才讲的转心的四法，就是四维教授有些讲的，经文以后缓缓的复述第一段寄诵的这个3次，他说：“呜呼，六道之中获得暇满难得，人生之中只遇佛法难得。”获得道途，得如珍奇异宝，就是在这既然这么难得，但是得到了以后，就是如同这个一切的珍奇异宝还珍贵的意思。机会宝贵可，机会宝贵可切勿忘扔，就不要失去这个机会意思。这个精勤修持与修行制要。精勤修行与这个要点嘛，这样讲了以后，就主要是讲了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的这个部分。然后既遇而遇之的话，遇到佛法的话，切勿这个错失。泪水顺着这位大成就者脸庞，就是缓缓流下来。华智仁波切听着文句，看着上师的眼泪，不禁也开始抽泣，就是哭泣了。丘奥让住沉默了一段时间后，这就是第一天的教导，就是然后就大家回去了。 然后第二天呢，就是全网上就是同样的方式教导，不依文靠文本而直接引证，引述个人经验。他说，众命奔流如山暴，就是，有情众生的生命呢，犹如这个，激流的这个瀑布一样。他合掌停顿下来，泪水流下来，接着继续说，他是，就是无常的这部分，切勿虚增，诸贤满暇满了，勿令此生空耗度，不要虚增光阴，不要空耗此生，这意思。然后堪布，就是他这样以后，就是也跟刚才一样，就是每讲到一句的时候，真正的就融入到心里面，这些。看到这个生命的一些现象，如何就是，不久还是很年轻的人，怎么一下子又就，就是激流的瀑布的一个生命一样，一年、5年、10年一过去的时候，慢慢慢慢，脸上的皱纹、头发、牙齿这些的一些变化，人之间的聚散分离和种种的这些，就是确实。然后，更多很多人失去了修行的机会，很多人外门内在门外徘徊就走了，有些人可能往内瞧一瞧就走了，有些人走了一半退出去，有些可能修得好，所以就持续的精进，所以种种嘛。但当然没有讲那么多，就是这样以后呢，讲到这些都看不白吗？多谢，这个对邱永让智和花智仁波切两位都留下一就是。泪涌眼眶啊，感到这他就是他看到这两位这么样的有这些大修行人哭泣的时候，觉得有点作恶，心想我们伟大的学者花智仁波切对这些教法呢了如指掌而且他跟这位伟大的瑜伽师两人都在思量最基本的教法时感动得如此，就是落泪这些教法是最粗浅的，也没有前后文，就不具有架构，也不用什么注释，单单思考人生难得，两位大德就是修行者，就如此深受感动，进而流泪，对此堪不震惊，然后困惑喃喃的自语道：“说真是不可思议，就这意思。”他听到的时候，就花智仁波切专门求法的时候是这么开始的。不然现在的有时候句式的话，也有会说：“哎呀，那个太简单了，不就是思维人生难得吗？”要好像就这样想的。你说一个人说，我跟你讲一下这个外加行的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很多人不屑。所以。这个就是张狂，自己需要去思维。邱永荣就实现高振量的镜像。有一天，在教学完毕后，花智仁波切、邱永荣就和班茂多吉坐在一起的时候，邱永荣就对花智仁波切说：“对了，这个是一个神通嘛，就是他能够知道最近在一些远处发生的一些事情嘛，这么一个。”邱永荣就对花智仁波切：“对了，昨天明觉多杰最近都在做什么？”花智仁波切告诉他在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接着又问说：“昨天是就是各个事情吧，就是怎么怎么样的各个庙堂的一些地方，这个人在做什么，那个人在做什么，那些就是这些这样讲了。这个，所以最后他说，咒亲寺的人应该尊重这个门就是南卡多吉这个法师。所以他就随口说到说，门就是南卡多吉这个，在一些重要法会的时候，他的法座放的就是靠近门口内的，对，就是他说被安排在这个位置，放在这个门边了。离门边不远的地方， 而且他的这个是面向经堂，一般的发作都是朝门口的，游离朝外的。但是好像这个发作是由里面往内的方，他的安排这个安排做的就不好的意思。然后旁边的侍者呢，大概就问说，这是这样啊，就是你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去过左清寺呀？但是这个法师就说，我看，他犹豫的回答说，你有没有去过的时候？他说我好像可以说我去过，对。什么时候？你是什么事情去的呢？就问他，左清寺每年都举行这个大会供，然后大会供的时候，有一些有成就、有质量的人呢，就是会念诵这个七情，就持名上师种种本尊呢，就是降临嘛。那时候有一些有成就的上师，就会就是怎么讲呢？亲临现场一样的，以他的那种的神通。所以就是这样回应了这个讲的，就是所有的文武百尊坛城这些祖师们都一定要去。他说我就去左清寺的原因是这个原因，所以没有实际去过，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所以这有个说家伙想求，所以这个第二一个好像就是说有一个法师有预言的能力，就是人家或者想求，文殊菩提这样的一个法师，他有预言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要将来要来这里啊，这窗的这个地方，然后大家今年可能会出现圣者在我们的这个地方，但是大家都可能不会想到是这么样的一个打扮的人，没有人太留意到怎么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另外两个这里的两个故事是说，基本上这个我觉得不需要太细的讲这个，是说华智仁波切曾经和第一是江阳清泽王波和公智雍等讲座，这几个都是很有名的上师了，就是造诣很深，成就真量极高，学问很深，这样的一些上师。开始的时候，公知仁波切应该是一个父亲或者母亲，一个是好像尼玛派，一个好像母亲还是什么，是一个奔波的一个家这种传统的人，家里面家世，然后后来去了那个丁果钦泽仁波切原来有的那个寺庙，就是西钦寺那边，就出家嘛，后来就是在那边出家也受戒，然后后来又到那个八峰寺，就是第12世的司徒仁波切，就司徒仁波切那边的，就去了噶举派的一个寺庙，这么样的一个后来变成极其有名的一个上师，就是对十名这些都精通的一个上师，就大宝普照那些集结那些，然后你像清净王钵开始的时候也是一个普通僧人，最后就是游遍各个地方修行呢，把很多珍贵的传承口诀，这些收集整理，包括对于这些自己也是个副藏师，所以应该藏地现在有的这种5个副藏王当中，其中一个被认为就是放的这个就是江阳清泽王钵，所以极其有成就，也是梅盘仁波切的上师，像华智仁波切也是梅盘仁波切的上师，就是这意思。所以说，他们也曾经一起在这个西岐王直这个底下呢，包括江阳清泽王钵和公智，洛仲台也还有就是华智仁波切，他们曾经有一度还是同修，就是他们在另外的一些就西岐寺的王直他的面前受法。所以后来就各自有些去游历各个地区修行啊，种种，就是各自有各自的成就，又回来到原来的一些寺庙里面附近了。 所以有一次华智墨就去那些地方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很有名了，有使者呀，有人不让进来呀，有护官呐，就平时都有人照顾这样的。所以华智墨去来了以后呢，就没有见到他们吧，这个意思。然后去没见到以后，他对他们说啊，原来你们不是这样，咱现在这么这个意思吧。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看一下。所以有时候他就是给那些，就是当时有一些法师还是知道这个华智墨切要来嘛，像这样金丝王，他说今天有人要来的话，你们要把他请进来这样子。但是他们以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师啊，这样子应该穿着打扮或者是有随从啊这些。一看华智墨切穿的这个像普通牧民完全没有差别，而且还说这个那个。那江青在王博小时候的名字，他们那些侍者都差一点没知道，没知道他有就是指的是江青在王博说，丁过应该是丁过青在仁波切，他们是一个家族，丁过尼顿，所以说哎我就是说我要去见这个人怎么样说，然后其他人就觉得有点不礼貌吧，可能最后。江青在王不知道了以后，让他的侍者去追嘛，就是最后在去巴蒙寺的路上追到了，大概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华智墨其实算了，就不回去了，就没回去。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公智勇的讲述，他的侍者也在那边说要向师父还在打坐呀，等一下完了以后再，看他允不允许，就是你进来跟他见面。最后他也是说。那就不见就算了，就这个意思。然后自己去，他说他的意思说你们很忙，难道我不忙吗？这个意思。然后，就会他回去了。但这个根本上面他们没有什么矛盾冲突之类的，就相互写，应该是华智墨切前后有好多，好像六个那些赞叹啊、注释呀、那些文嘛、啊。就然后金色王博也会写，就是这样的给华智墨切，像我们今天念的这个就是其中的一段嘛，应该是那个他们相互非常尊敬的，但是刚好可能随顺因缘嘛，碰到什么他们就这样，也不会刻意的造作。所以当然，另外一个故事说，然后金色王博呢，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巴邦寺的那个巴邦寺，当时一时十二世速度仁波切相当有名，所以就是寺庙整体就对德格那边影响比较大，所以他们的一个堪亲扎西乌塞，他是一个，这一段也许可以读一下，就说堪亲扎西乌塞是巴邦寺的一位学识极为渊博的学者，他不仅从学于就刚才讲的将功公治将功康楚嘛，有些时候是第一世，也依循他的教戒，堪亲是一位严于律己的出家人呢，身穿黄袍，手持禅杖啊，有西杖，严守恪守这个比丘戒。之后他来到华智仁波切面前求教，华智仁波切看他说你这个行头怎么回事，然后传统上面弟子向上师求法的时候说请赐我这个衣物食物教法之类的，然后堪布也不例外给华智仁波切，因为以前确实不方便嘛，要长途旅行这样子，然后华智仁波切说你晚一点再来，再来的时候呢就给了他一些食物和一本书和一些衣服一件衣服，便说就是拿去这些然后再见。然后这个堪布呢就也并没有气馁啊，就是他也祈求华智仁波切摄受，华智仁波切就是后来终于同意了。然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华智仁波切那面前呢去学习禅定，华智仁波切最后建议他说就放弃一切这些财务舒适，改穿这个你也不要穿素穿僧袍了，跟我一样穿白衣，然后这样说了以后就说我的孩子呀，就是成为一名舍世的修行者吧，就是其他的这些各种讲究都算了，就不要太那个执着了，就这意思。所以说用这个薄雾棉衣，在这个藏语有一种说法，就是 就是山里面的这个雾气啊，就是云呢这些飘过来的时候，好像山搭着这个一件衣服一样的嘛。就是他的意思说，在深山里面修行呢，就不用太那个讲究，就这样子就自在。让这个 Dzogchen 吧 ，Dzogchen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大修行人，也是一个义士嘛。说跟这些还有弥勒日巴尊者一样，就是穿普通的这些白袍衣服，然后放弃这个华衣啊。这样子就是过一个简朴的生活。这堪布呢接受华仁波切的建议，抛弃这些以后呢，化缘这种游方了，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华仁波切自己生活非常低调，所以他以前的同修将金泽王博和宫智将就是这两个著名的上师也会这样说，华仁波切过得太简单了。要是他做更多有用的事情就好了，就是不用刻意过得那么简单，这意思了。他们对他，不久以后呢，这个堪布回去以后，穿着这个白袍，回去见将金泽王波的时候，好像将金泽王波就是本来平时的时候就是很快见他的，但是那次没有很没有，就十多天以后才见到他。见到以后，这位法师就有点想，可能是师父不喜欢我的这个举动啊，就是是不是我业障太大了，就有点忏悔啊之类的，就是有一点心里面忐忑嘛。最后见面的时候呢，就让金泽王波呢就理了一套整套的这个叠好的这个僧袍，就眼睛就盯着他，开始就是对他说：“你是这个八公寺的这个大堪布啊。”就是你是大堪布那种堪亲，学者头衔很多荣耀，就是你穿这个衣破衣烂衫，这啥意思？这个意思。然后金泽王波怒气冲冲的说：“这一定是疯子华智干的好事。那些破衣脱掉，穿上僧袍，从坐到法座上。然后你究竟在想什么？竟然丢弃僧袍，穿上一件又脏又臭的衣服。”金泽王波坚持地问道，然后堪布呢就试图抗命呢，就是祈求说啊，请不要逼我，我还是就听华智波切这个。然后将金泽王波威胁地说：“如果你再犹豫一秒钟，我就用我的杖子，就是用这个拐杖来打你啊。然后现在就答应我，从今以后不会做这种事情了。”然后这个最后的时候，堪布也没有办法，就是还是就是。又穿上了这个就是出家人的衣服。这件事情以后好像就让这样金泽王波就高兴，就是有点态度和蔼这样。所以说他认为说你穿着僧袍的话反而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其实就是从这个角度讲。所以华智仁波切我们刚才讲的他们彼此之间呢，就是因为有些时候讲到这些，是不是人会想说是不是有矛盾呢？就是他们之间呢，是不是有这个见解上面很大的分歧啊？那些，这也不是像我们说的，就是说尽管华智仁波切将金泽王波个性迥异，华智仁波切打从心里面还是非常敬仰将金泽王波，在阅读将金泽王波取出的这个《集尊经》的集尊心髓这个文本以后呢，就告诉他弟子说：“假如金泽王不是龙清巴的化身，任何有缘的人呢，见到假如金泽王不枉费此生。”真正这个是好长时间，每年都会有，好像新村的有说有这六篇，就是写长寿文给华智仁波切，给假如金泽王不，假如金泽王不对他也有这些赞叹，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就后来另外一个。所以说你将金泽王波写了一个长篇的这个类似于华智仁波切记述华智仁波切生平的赞美的那种的文字，就信心妙乐的这个。然后后来堪布更会儿就是基于这个基础来写华智仁波切的这个传记嘛，这个诗篇。所以并寄送了这个甘露丸啊，混合一些这些。就舍利子这些，然后寄给这个华智仁波切。所以华智仁波切本来是说在弄一个佛，就是我看，就是收到的时候正在开示， 说好中国去进行开始，底下有很多人，群众就是信众，然后打开。甘露丸服下一些甘露丸了，然后阅读那封信的时候，华智文切读完了以后，立刻显得有点恼火，大声地说：“好一个江永锦在王勃，你真是可怕的喇嘛！”他反而一反常态，突然停下，停止教学，失踪了好几天。然后他回来继续教导，人们才得知信中锦在王，对华智文切赞颂，感到恼火。就刚才那种的赞颂，就是说外积积天佛子，论事者内积大成就者，向往者迷信生者，观世音祈祷精明求经王勃尊，这个反正是其中一段嘛。然后把这个人叫人请在王勃的甘露丸分发给在场的群众，然后就这些给予这些赞叹叫人请在王勃，向大众呢就是。解释这些情况，说这个肯定是就是赞扬这些是为了遣除一些障碍，所以他只是在这个反省与沉淀当中怎么样的一个，就是没有毫不吝惜的这个赞叹呢，所以这个基本上是这样子。你看，我们的今天的时间也到了，我差不多。后面有华智仁波切和梅潘仁波切的，因为先讲到这里吧。然后这个传记的话，有一些内容我们或许可以就是多讲一点，所以我们看一下时间上面的安排，也许下周的时候会增加一堂课嘛，怎么样？所以现在也时间当中也会有的，有一些法师呢，就对某一些地方的一些做法呀，或者是这样那样的不满意，那弟子们以为说这个法师对这个法师有意见，那个法师对那个法师有意见，这个传承的上师们是不是对那些传承上师有意见？而且有依据没有依据的，然后还要跑过去亲自转交给转述给其他的法师，说他在说这个，他在说那个，那样千万不能做。因为真正的修行人都是佛的弟子，都是佛的事业，然后都会就是一心向菩提心，所以基于这个呢，就是具体一些上面的话语，暂时究竟各种密意，为了遣除障碍，还是种种的这些方面，有些看起来相互在骂，但是彼此遣除种种的这些信众，共同修行的上面的一些违缘，这些方面一直很多传统就是这样子。所以，常常后来看到，就是老上师们相互非常尊敬，相互呵呵，就是怎么讲呢？帮助彼此，就是建立法业以及长久住世，常常在心里天天在祈祷这样子。所以这些有些时候，就像人间呢，有一些自己认为是一些好朋友，然后就是把挑拨离间的那些话送来送去的人有的，所以不能。就是修行的时候也做这样的事情就不好了，所以基本上这样的。今天呢，我们的那个重点还是在那个皈依和发菩提心，它的基础是信心，信心的基础就是出离心，所以出离心有了以后，出离心方面信心具足的话，那就是皈依是真诚的，这个出世的这种的道路，那方向是明确的，然后结合这个菩提心的话是这种妙称。菩萨道，所以这个方面的这个航向不要偏离就可以。那我们现在就，回向。那导师无量光垂念，如你所发菩提心，无法无上甚觉心，所造一切诸善根，西方极乐刹土中，甚于圣王如之前一切广大佛子心，唯一圆满而回向。此生命终于净土，刹那化身极乐界，导师弥陀受记忆，愿赎尽的愿究竟。祈祷如来无量光，我发无上菩提心，一切善根皆回向，成就往生起加持。本传上师加持入心间，本尊摄受获得众悉地，空行护法如影相伴随，所以人云成就愿吉祥。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犹波涛。 愿渡有海，祝有情。我们就是尤其常常想到说啊，这遍天下的一切的众生，以及个别的众生，被我们吃过、伤害过、累生累世以来想不起来的种种有的，所以为他们就是得到暂时究竟的安乐，做真诚的一个回向。也有些时候，这些每一次功德的时候，你个别回向的话，回向给自己就是冤亲债主，什么就是有恩的这个父母上报下什么下济三途苦水四重恩这些，上面这样回向也可以。我们扎西多罗，我们再看通知以后可能会增加一些课，我觉得。